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已经九月了，对不对？还是熟乎乎的，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很热？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成品有一个跟冰有关的展览，现在正在进行中。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也要跟大家聊冰，因为呢，有一位资深的旅游记者江明丽出了一本书，书名呢就叫做《台湾冰好吃》。江明丽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江明丽，我问你啊，这本书后面的这个封底是你跟摄影的照片吗？
不是，它是那个岐山长美冰店的那个第三代的老板姐弟这样子。
真的？
嗯。
那我打开来之后呢，这个封面的第一页这张是你的照片吗？
我很希望，可是还是不是。这是我们找那个可爱的那个妹妹正妹去那个她那个点是在我们里面有介绍的，在基隆远东泡泡冰的店里面。
我拿到这本书哈，看这个封底，然后翻开第一页，都好高兴哦。
对啊，
这个是一个美女，然后后面
对，然后再吃冰，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底下，你一看照片就感觉很清凉了。
对啊，封底也是封底两个人哦，而且封底两个人，我本来看了好高兴，其中有一个好像我胖胖的，然后呢吃起来好开心哦，在吃冰，然后坐在这里纳凉吃冰的感觉。
对，
好，江明丽，你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你自己好不好？
我其实我念的是广电，后来就发现自己的声音跟 camera face 不太行，就跑到那个编辑，就所以大部分还是以那个杂志为主，后来就主跑那个旅游线。那我自己之前曾经在就图购还有墨客一些就出版社任职过，然后后来就是比较专心在跟帮一些出版社专门出主题书，像这次这本《台湾冰好吃》，其实就是我跟日日幸福一起合作，然后写的书这样子。
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啊，
是啊，
周一树
啊，对，
一个大帅哥，一个摄影记者，
对
不 对？
我常蛮跟他。他也是蛮专业的一个摄影，
哦，我好喜欢他。
对啊，对啊，
不是因为帅，
他桃花蛮多的。
对啊，不是因为帅的关系，是因为他做事的风格，
很专业。
我喜欢他一板一眼的做事风格，
对，
我喜欢。好，江明丽，因为呢，这本冰的这个书哈，你知道刚刚好，你知道恰恰好这个时候，
对，
台湾好热，台湾可以热到十月、十一月吧？
对对 对，
对，
每天都36、37度上下。
有人在讲台湾会消失春天跟冬天，
有，我有看听到那个新闻，
消失春天吧，
就是冬天可能会消失，
是不是？
可以啊，其实我们这几年十二月也还是很热啊。
哼哼，
对，
所以等于是冰这件事情哦，已经变成了台湾人的日常了。
对，像我这本书里面有采访到中南部嘛，我是三月开始去跑的。其实中南部他们的冰啊，一般北部的冰场或什么，他们冬天就休息，就是中南部都不会，他一年四季都有卖。所以你任何时间去吃都有冰可以吃。
有的冰店放寒假嘛，我记得，对不对？
北部比较多，南部基本上像我书里面有介绍一些古早味冰店，我问过啊，他们就是一年四季都卖，就除了除夕、初一休息这样。
好，这本书除了介绍哈，用四种角度
是
来给大家介绍台湾现在的冰店卖的一些商品之外哈，其实这本书有趣的是，你给台湾冰做了一个前世今生哦，江明丽来。
前世今生，其实我就觉得，因为我的书其实是分四种主题，我没有说像现在年轻人很流行吃那种日和风的那种高高的那种刨冰，那个我就没有。那我的主题其实比较锁定在比较传统味，可能加冰、把布那些。那我比较重点是着重在冰，他们做冰然后背后的故事，然后再介绍说他们哪几款冰口味怎么样。那你讲的前世今生，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可能一般人早期就可能不太了解说冰是怎样来，那我就是以台湾的为主嘛。台湾最早可能你就是你不要想说可能当初可能宋朝时期或是汉唐时期就有冰，那他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花样嘛。那一般开始我们像早期他们甚至没有所谓冰块这种东西，是后来那个硝石，因为他们可能做火药发现硝石可以降低水的温度，然后才会有冰出来，那是 等于说是冰的算前世。那台湾的部分的话，可能最早就是日治时期，我们可以知道的日治时期其实就有人在贩卖冰。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我看的资料，就是可能迪化街那个时候就有冰淇淋在卖了。那当然最早期以冰的那个种类来讲，你可能最早还是吉亚冰跟巴布最多，后来才会研发一些串冰啊，然后还有清冰啊。清冰其实是日本传进来，他们叫做 Seki， 就是 Seki 就是日文的清冰的意思。那就早期嘛，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那个可以加料的地方，就是用很简单的糖水去做。然后后来才有慢慢的有雪花冰啊，甚至我的书里面后来现在就是其实你在 Jason's 那些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以水果为主的。还有就是瑶瑶之前有介绍过春一枝的那种水果的，就是后来它就是为就是比较撇开那种我们传统的口味，红豆绿豆啊，然后把水果加进来，就是比较走健康挂的。所以我把水果冰棒列为，就是我的主题里面就列为冰棒革命。就是希望说在传统的冰的口味里面，就是大家还可以注意到这一款冰棒这样子。
江明丽，你是几年制的？
我是
几年级生？几年级生？几年级生？
属猴的。
你属我们现在啊，听众朋友哈、啊，你知道，就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吃冰的起源点到底是什么？我是把布啦，你是什么？
我也是把布啊，
把布加冻冻果啊。以前小的时候，
冻冻果没吃过哎、欸，冻冻果是什麼？
冻冻果是自己装的啊，就是有一个画的歪七扭八的米老鼠，
就是假链袋那种。哦，
对
呀、啊，冻冻果，
那
你就是一般那种传统的那个冰棒，就是假链袋。现在还是有冰棒。我那天采访回来啊，因为太想，我自己还试着用那个，就是你讲的那个
绿豆汤跟红豆汤啊，最多就是灌这两
个、啊，那
个
就是
还有清冰啊，
就是、自己家里可以做的，
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在讲我们的起源，中国大陆有把布吗？
我没有特别去注意耶、欸、可是我知道其实一开始台湾把布还是蛮早期的，因为你知道早期他们那种把布最早像我书里面有介绍，就是比较传统做冰的方式，就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多很厉害的机器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像我书里面有介绍那个美方藕冰，就是超藕蛙冰啊，就是大家印象中超
藕蛙冰，
就是那个其实超藕蛙冰也是那种大概五六零年代，民国五六零代蛮流行的，他现在还是有。
那、
啊、他们早期做冰，其实他现在有机器了，可是他们以前早期做冰，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不是有流行那种炒冰吗？
对，
炒冰其实它是用那种
冰板。
有点像冰的铁板，然后把酱料弄上去，然后球诶，它就不断的搅拌之后，它就会变成那个有点像冰淇淋球。那早期做冰就是这样，只是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有点像凹槽的那种制冰机、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四方凹形的那个冷冻机器设备。那他把那个譬如说芋头的话，你就把芋头弄成浆放进去，它其实就是要靠那个冰刀啊，它把那个酱料放到那个，把它刮到那个地面上，让它去结冻，然后反复不停的一直在弄，才会做成冰。早期是这样做冰，那现在都已经机器自动化了。
我其实那一次啊，去桃园去采访了，跟那个桃园机场王陈其全去采访，他就有带我去采访一家泡泡冰，然后我有走进他的后场，他的后场的机器我就有看到，你知道，就是一个桶状，一直搅拌，一直搅拌。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哦。I like inside.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现场。我们今天在空中跟大家连线的是江明丽，最近呢在日日幸福出版了台湾冰好吃，江明丽呢是负责写文字，还带了摄影和忠诚，所以我才会误会封底的这两位好可爱，我好喜欢封底的这种感觉哦。
他们两个也蛮特别的，
一边吃冰一边纳凉。
对对对，
我们回到这个冰的起点啦、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在台湾哦，只要讲到卖冰的，都有一个日文字。就是那一点哦，有没有点在水上面？你的这个书里面也有收录一张照片，是这个，有没有？你知道我在讲吗？就是中文的冰是两点。
对
对不对，在最左边、
哦、呀呀呀，
对啊，如果是日文冰，日文的冰就是把那 两点变一点，然后点在水的这个左上方，
上对，
左上方。那所以我才会讲说，大家有没有去想那个冰的这个起始点到底在哪里？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住在三重，然后呢，几乎在夏天都有把布。把布有没有？我现在这个嘴巴哈，发出这个声音很精准，对不对？
嗯，对。
把布的这个冰会经过，然后他们都是骑一个三轮车，然后呢，把布有两种，好口味我记得有两种，或者是四种。然后呢，把布装把布的这个饼干盒有两种，一种是甜筒状，然后另外一种呢，就像是我们现在在吃日本
盒
对盒子有没有？像我们在日本在吃一些甜食的时候的那种盒子，而且我觉得以前那个盒子应该是米制品吧。它其实不是面粉制品，
有可能，
对不对？就吃起来碰到口水会扭起，
对，融化非常快，
对的那种感觉。
Uh-huh.
那所以我在想说，其实台湾的冰的历史，追得再远，应该还是日据时代吧？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是。
所以在日本人还没有来台湾之前，台湾人没有在吃冰的吗？还是说台湾人吃冰的形式？
清朝时期那个时候就可能找不到文献这样子，
还是冰块？你知道还是它是
冰
块
状？应该是会有，因为冰块。通常像可能中国那边台湾的话我不知道中国那边他们一开始就是有冰块嘛他们没有那个那么多机器所以他可能他要吃他们其实有点像那种吃冰的果浆就是把那个大的冰块把它搓用冰刀搓成小的然后淋一点他们做的果浆下去就这样吃而已
这个就很像新发亭啊我们吃的什么四果冰什么之
类的、啊、
yeah,
对
对
对
对,
对像新发亭的四果冰它的冰块就特别没有搅拌的那么细
是不是
它其实就是出冰粒这样然后上面就是有水果还有一些红豆绿豆这样基本的配料大概就是四果冰那样的样
子而且我记得以前在小的时候在吃这些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机器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冰又很大颗很粗
对不对就比如说
现在雪花冰还那个又咪咪
就像叉冰它那个刀子有没有他们就现场叉叉叉就
对对对
你知道很有临场感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在夜市看到大部分都是你可能吃爱玉的时候有没有、你要吃爱玉然后它只是可能加让爱玉
加一点大块，
对对，他就有没有那个？你看那个老板娘就很大一个冰块在那边搓搓搓，大概就是早期就是那样的感觉。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冰的绵密口感哈，我有没有记错啊？就比如说在基隆，基隆很有名的是绵绵冰嘛。还是泡
泡
冰，
泡泡冰，泡
泡
冰比较有名。泡泡冰跟绵绵冰的那个
概念
呈现跟口感其实也不一样、嗯。那泡泡冰的话，为什么它会比较有名？就是因为我书里面有介绍一家叫就比较老字号的叫远东泡泡冰嘛。
嗯，那家很好吃，那家可以在家里订哦。
对对对，
它有那种像小美冰淇淋的包装盒、哦
是是是，
很好吃哦。
他现在就是在超商啊，他是跟一些连锁的超商都有合作、所以其实你是可以买得到，就单一的。那当然，如果你就是从要订的话，他官网也可以订，只是你一下子要订还蛮多盒的。如果你就是讲解嘴馋的话，其实超商都买得到。然后可是超商的话会口味比较限，因为像他那个就是那个。第二代啊，那个石小姐啊，她是接完之后，她就觉得说，像她觉得那个花生啊，因为她花生是比较要新鲜的东西，她没有办法用机器去做，因为她花生是真的是，她去买那个台湾的花生来，然后就是要
先做成
炒过，对，就是炒过，然后再做成酱，然后这种东西不能就是做机器去弄，她一定要她自己那个店里面去做，所以她像。还有那个大红豆，他说他倒红豆都是拿来，然后要泡过，然后煮6个小时，他要熬到很烂，所以他这个一定只有在他们店里才买得到。那你在外面的话，就是外面的话，可能像外面的话，你就可以吃到他的水果味的东西，水果味啊，像他很受欢迎的百香果。那水果的这个东西也是后来他就是有一些想法，他就觉得说除了传统口味以外，他就是让大家吃的健康，所以其实他就是后来多了一些水果的口味，百香果啦，还有那个有一些可能芋头啊，那些
口味好多。有一年不知道是谁送给我，然后好多种口味。我为什么会忽然间提到这种冰？听众朋友，前一阵子啊，有一个国际媒体才选出来哈，就是全世界。 的十大夜市的排行榜，我记得是十大。然后呢，基隆庙口有入围，好，基隆庙口好像排第二还是排第三。然后呢，我就记得呢，以前呢去基隆庙口，他那个卖那个泡泡冰的哈，就在你那个进去的左手边，
是是是，有一家，
对，第一家、第二家，他本来一家，现在变两家。
对。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吃他的冰，并不是真的爱吃他的冰，是喜欢他的制冰过程。
对。
好，他会拿一个陶碗，有没有？
是。
粗粗的陶碗。然后就在里面打起来了。那你以前小的时候不懂，就是他干嘛在那边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好奇怪。
对对，
可是他老实讲，他其实打得越久口感是越绵密的啦。
对对对，
是不是
那个时候他们有讲说为什么要这样打，因为他说以前就是那个泡冰的那个老板，他说看客人啊，以前他们真的是那个料跟冰是分开，然后他后来看那个客人为什么每次都要把料跟冰混在一起这样吃，然后他就觉得就觉得哎，可以，好像可以这样做，后来就变成说哎，他就把那个酱料，就是他吃的，譬如说花生，就花生跟冰，就是他
混在一起。
对，就像你有在金融庙口看，他就是这样子，冰边。冰边那个弄下来，然后那个酱料就一直搅，然后那冰本来少少的嘛，后来因为搅拌之后它体积变大，所以他们才会有泡泡冰这个名称，
才会有绵绵，你知道？
对，
空气感。哎，我最近一次哈碰到卖拔布的，是在故宫，就是我跑去钓虾了，我跑去钓虾，去年我跑去钓虾，我才发现原来台湾还有拔布，他骑着野狼125一个老先生在卖拔布，否则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听拔布
了。现在就很少看到真的有人在卖。其实把布最早期跟其实我觉得以前的人不是有一个俗语叫得一北冰得离走一线，就表示卖冰这件事其实是获利很高的。
没错，
那他当然除了你本身在制冰厂以外啊，很多那种小摊贩其实也是可以靠这个起来。这样我采访有一家、那个、
等一下明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因为呢就像明丽所讲的，即使到现在啦，卖冰卖水都是最赚的啦。好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来。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最近在日日幸福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冰好吃的作者江明丽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呢，江明丽你好好玩哦，原来江明丽出这本书哈，并不是他本身就有的累积的材料，而是在短时间密集采访，对不对？
对，短时间密集采访，
说是三月的时候去采访，
环岛了一圈半
啊，很好玩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呢，江明丽呢，除了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跟冰有关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冰的一些设备，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大家看到都会流口水的啦。它分了几个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的确是台湾冰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公部门的冰。公部门有哪一些公部门？
公部门最就是糖厂跟电厂最大宗嘛。那我书里面也有介绍那个台盐，那其实应该也有中油，可是中油可能比较低调，他就我其实有问说他们愿不愿意那个接受采访，他们就说不方便，不然其实中油也有冰棒。
明丽，我觉得很好玩呢，糖厂出冰很正常
、
啊，怎么电厂出冰？电厂不但有人出冰，电厂还有人出面，电厂还有出其他，电厂是怎么回事？发电厂是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他们那种一定都是面那个东西，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是
外电人嘛，
他是什么？对，他可能有做面的技术就出来。那冰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可能台电自己就是就是有点像无心插柳，因为你知道台湾发电就是可能有水力发电跟核能发电什么什么，那以那个水力发电来讲啊，水力发电它不是要盖水库吗？
对，
坝体嘛，然后需要用到水泥，可是水泥是高温嘛，让它降温就必须要用到那个冰块，然后你要用到冰块，你去别的地方买冰块，这样来不及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干脆自己买个制冰机器，然后就是刚好可以用。可是你水坝盖完，这制冰机就没有用啦，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可惜嘛。
关联性都是这样子吗？
我采访的两个 点都是这样子。譬如说我里面有介绍那个白冷冰棒在古关，还有一个在新店的桂山，这两个都是对、
嗯、
都是因为盖水坝。那其他的可能同门，因为同门在花莲那边它比较后期的话、
嗯、
后期它是比较后期，所以它可能跟盖水库没有关系，因为它其实才大概11年而已，它可能就是你知道看大家卖电厂卖冰棒生意很好，就觉得哎、欸、那也可以来试试看，就变成多了一个副业这样、
哦、
那他们这边他们做冰棒早期会不是说那个制冰机像你看到很多那种制冰机什么的、
嗯、
然后来做冰棒，他们最主要还是以做冰棒为主，就是没有什么拔布那些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为就是那个时候做冰是为了，就是你知道公部门电厂里面不是有福利社吗？
对，
那福利社他通常都会卖一些日常用品，那冰品其实也是其中一种、
嗯、
然后后来就变成慢慢做，然后后面的人本来是里面的人在买，外面人不能买，后来因为、就是、
有口碑了，
对，有口碑，后来就慢慢的外面的人买、嗯、他们就干脆成立另外一个事业体出来，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台电的冰棒就很有名，像核三厂也有啊、嗯、
核三厂的冰棒哦，
对，
你看我下一个，
它的冰棒跟水力又不一样，就是我书里没有，书里面没有提，可是因为我有联络，我就大概了解他们，等于说其实因为电厂的冰棒已经有一个口碑跟品牌，
对，
然后核三厂的话，啊每一个电厂都有特色，包括我都会介绍特色冰棒、嗯、那核三厂它是说它是用那个淡化海水淡化的那个水质去做的。
我先 OSK 一下好不好、
嗯、
核三厂的冰棒有人敢买吗？
不是，它跟那个核能发电没有关系。
我知道，可是大家听起来有一点点、欸、
我跟你讲，现在有些那个你知道台电有时候它就是要可能经过它的心，它其实都会有一些那个展示中心嘛，那它的冰棒就是在展示中心里面卖、
哦、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公部门，你去核三厂你还是可以去那个参观嘛。
它、啊、生意好吗？
啊，
你讲到核三厂我忽然间我不要喘起来。
哦，
所以可是其实还是你知道还是有卖点嘛、嗯、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就是公部门他会、嗯、各自去研展不同的副业这样子、嗯、譬如说他可能当然发电是主力，可是他其他、欸、其实他卖冰的那个
可以、
收入也不错啊，
因为台电冰棒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对不对电厂冰棒啦、啊、已经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是，
而且很有趣哦、欸、我发现你是旅游记者出身的、
嗯、
你哦都有职业病又犯了、
哦、
我念给听众朋友听了、
嗯、
因为呢在这个江明丽出的这一本台湾冰好吃哦、听众朋友可以用台湾冰去搜寻这本书、哦、买起来比较容易、哦、台湾冰好吃的这本书里面介绍了1、2、3、4四个电厂、哦、四个台湾冰的电厂冰棒，可是这里面呢除了吃冰之外，比如说桂山电厂冰、大甲溪发电厂的白冷冰棒，还有大关电厂二平大关冰店，以及同门电厂的龙剑冰品，这里面不但有小笔记，你还附了周边旅游、欸、
对啊，因为我跟你讲水力发电厂都盖在那种很山明水秀的地方，那你去那边买冰了怎么不去顺便附近玩一玩这样子、
哦、
所以我们其实就会、就有个小 tips 告诉大家说、欸、你去买冰之外，其实譬如说你可能你去古关你就可以去、大甲溪沿线、逛一逛啊，譬如说白冷、
欸、这个好玩、欸、
对啊、嗯，白冷那边啊，然后就是那边附近其实有可以那个，包括你可以去看那个有一颗那个古关里面有一个有一颗千年的老松，
嗯，
或者是它那边有一个吊桥啊，就白冷其实它是有个部落吧。
我这里有看到大关电厂啦，
对对对对，
你这边有介绍燕亭欧亚农场，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还有一个叫做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对对对对，
都把它包进去了。
这个就是当地，因为在南投那边水里附近，你可能开个车20分钟就到了，你买个冰，然后过去附近，像我有介绍那个林班道，就是车程、
嗯、
就是小火车嘛，其实小火车的终点站、
嗯、
车程林班道也可以去逛，那些地方其实都很，对啊，就是职业病我就是要介绍一下。
没有啊，的确就跟明丽讲的啦，因为我们在讲电厂冰棒不是在路边啦，因为我们在讲糖厂冰棒有可能在路边，因为我每次只要去花莲哈，我都会绕到这个花莲糖厂里面去买冰，可是因为它就是很方便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你在经过那个光复那边你其实就会看到这个糖厂冰，
那必须就变成一个 休息站，而且它现在冰品的花样非常的多。
嗯
嗯，大部分它就是以冰淇淋为主，那冰棒也有，可是一般旅客比较喜欢还是冰淇淋的口味。他们现在已经生意好到必须要用号码去叫了。
我知道啊，我们以前刚去的时候，它外面的宿舍都还是废墟嘞。
对，现在都可以住了。
现在都变成这种日式的重新整修的这种日式的民宿。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因为呢，刚刚其实这个电厂的冰棒哦，因为我们其实哦一路在看台湾冰的这个发展啦、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电厂冰棒也不是在做老 COCO 的冰，对不对？
对，
他们也有这种在地特色，更何况是糖厂的冰。好，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本热乎乎、看起来冰凉凉的一本书《台湾冰好吃》。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江明丽来跟我们大家聊天。刚刚跟大家聊起电厂冰棒，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电厂冰棒？我其实有吃过，可是我不是去电厂吃，是电厂冰棒可以送到我家来。
可以宅配，
对，可以宅配，然后都很便宜，
非常便宜，清冰一支才7块，
对，他们的价格好便宜哦，
就是他们自己讲说不与民争利，所以他们我觉得采访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像桂山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冰这么便宜，他说他们一方面就是可能就是他讲的说不要跟渔民争利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听说他们每要调一块钱，就是他现在是10块嘛，之前9块的时候要调到10块，因为这一块他们居然要开会，
并变狗，
对，就是有赞成不调涨的，他有赞成调涨的，那赞成调涨一定都是成本的考量嘛，不赞成调涨说，我们冰本来就是铜板价，就是要分享大家什么什么的这样，后来当然有调。可是就是历经2年的讨论
才成功，
所以他们现在每一支冰棒大概10块钱。
好，因为这书里面呢有大山大水，我给大家看，这个是马鞍坝，
对，
哇，这样子拍好美哦，
很漂亮啊，
他就
在电厂，
好漂亮哦，而且你知道吗，这样子的照片一边看这个照片一边啃冰，好舒服的感觉、哦、
对，他那边还有一个设一个观景台，你就可以在旁边看这样子，
碎碎碎。好，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要请那个明丽聊一些有关于糖厂的冰啦，
可以，
可是这个东西都是很直接的、哦、我要问一下、你这里面介绍的这个糖厂冰、哦、有虎尾，
对，
有善化，有旗山，有屏东，有花莲，就是我经常去的这个花莲、还有一个是盐厂，七股盐厂的冰，
对，
可是问题是台湾现在都不制糖啦、
不制糖、有哎、我跟你讲，
只有一两个地方制糖，
只有两家，就是虎尾跟山花，就这次我有采访的、那虎尾比较特别的是，你知道以前那种五分车，就是有那种小火车，
对，
在小火车的那个，现在只有虎尾糖厂才有，而且是每年的12月到4月，
有
它才会开始制糖。
对，
它还是有制糖，但当然，其实大部分的糖都进口了啦。对，因为其实那个糖价的关系嘛。可是他们还是糖厂还是希望保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的本来的特色，所以才会有一些活动，包括他们糖厂都开始转型观光化了。因为我去花莲观光糖厂采访，因为糖厂已经没有在做了嘛，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出路。所以像台糖有一些就是往生技方面，就是要那个企业体要多元发展。那当然糖厂他自己要考虑，所以他们有一些观光或者是旅宿，就慢慢的这样子弄。那包括就是可能做冰这件事情。
他那里就比如说花莲的这个观光糖厂，我自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跑去花莲了、然后所以我其实有看到它的改变，就是我看到它的 ING 的过程。
对，
我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在这个老屋要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 lucky 哦。他要拆之前，我有一次有一个机会获准进去，我因为我是观光客，其实我没有说我是谁，然后我就看到以前的这个旧房子哦，然后很棒，然后可是几年前之前我们跟一堆好朋友就有特别去住这个他改建之后的这个日式的建筑、跟以前已经完全都不一样了，因为以前这些建筑都是为了要采糖的工人短期住在这里，那所以他有一些设计，
可能有一些，你看有些房子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是客长机，就是他们其实日本房子它其实有规定的，
好有味道，
对，那如果你看那种联动的，那就是你讲的，就是可能
对啊，好有味道，
就是比较低阶那种工人在煮的。
嗯哼，可是问题是，明丽，你这样一路吃了一二三四五五家糖厂冰店哦，
嗯，
味道都差不多吗？
我觉得各有千秋，我只能讲说个人的习惯，像他们。招牌的是那个冰淇淋加红豆，
嗯，
都一定会，不管是淋的或什么的。嗯、那花莲，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花莲观光糖厂，它的红豆其实是有点像做成把波的形状，
嗯，
然后弄上去就比较浓稠啦。
嗯，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口感。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有些人熬红豆熬了像很浓稠的那种红豆糖酱淋下去也 OK， 对，
嗯哼，红豆，
所以看个人的喜好度。
OK， 哦，讲到冰哦，这个、哦、都觉得口水流出来了。而且我就像刚刚明丽所讲的，他们其实因为在要自给自足的过程里面也是很辛苦啦、哦、除了卖冰之外，我记得在这个花莲这边吃冰还可以用鱼饲料丢鱼哦。
对，现在还是有啊，
很爱玩。好，这本书里面呢，台湾冰好吃里面呢还归纳了一个好吃的台湾冰的古早味冰店。台湾冰明丽，你去采访年纪最老的是哪一家？
是在那个花莲寿丰，就是我问的几个年代下来啦，就是花莲
丰春，
对，丰春冰
那一家就是有放寒假的，
对对，真的，
因为那个老板以前在台北工作，然后他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粉丝，
对，
然后有一次
他自己本身是那个电视台摄影师，后来就是回来接。
有一次我去吃他的冰，结果被他认出来了、
哦、
也获准参观他的后场，看他妈妈用大灶在熬东西，在熬红豆糖，我还记得很清楚。
以前一般客人其实是可以进去参观，后来发现大家都太热情，后来他围了一个封锁线、
嗯、
所以一般人都不能到后面去，你就只能在外面吃这样子。
我好喜欢他的甘蔗这种粗叉冰，
真的，对、啊、
甘蔗粗叉冰、
啊、
用甘蔗，
像他的机器也大概，他说他的那个做冰的机器也70几年，我就很好奇说你怎么样去维持70几年的机器还可以让它运作、嗯、他说那个维修的机器的那个师傅还在、
啊、
所以没有问题这样子。
哦，不错不错，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冰店哈，我记得在头城好像也有一家吧、嗯、我已经忘记了，在新竹也有几家，
有
他们的冰店的设备是展出来给你看，因为太大了、
嗯、
太大一具了，
对，
所以它不可能藏在后面，
对，
那所以每次呢去买冰去吃冰去看冰的时候，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他们的设备、啊
欸、在做冰，像我书里面介绍有苗栗有一家，他的那个低压冰的机器就在那边，所以他如果早上在做的话，
哪一家苗栗哪一家，苗栗等一下我找不到，
永良制冰厂，
永良
它就是民间、哦、在古早味冰店的那个单元里面，在苗栗南庄那边，
永远凉快，
对，永
远
凉快
制冰厂，
对，他的那个制冰机其实就是他，你这样看他的门面，感觉他很像个干妈店，就是很传统古早的那个老店这样子。
嗯、
然后他的那个制冰机，就是你是真的可以早上看到那个老板老板娘在那边做的，
而且声音很大哦。制冰的时候声音很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新竹，因为新竹其实也有两家，
是是是，
我记得也是这种两家老的制冰店。
对，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江明丽，她在日日幸福出版了台湾冰好吃这一本书。听众朋友，你们爱吃冰的人想要靠着冰来走来游台湾，这本书是最好的一本指南。而且呢，就算我现在没有出去吃冰，我在这里翻一翻我好开心在这个节骨眼上，好啦，因为呢我自己呢在看这个刚才讲到这个苗栗南庄的永良、
嗯、
可是你后面紧接的就是丰仁冰、欸、我那天去家乐福，丰仁冰居然已经有那种，你知道，就比如说他们已经有在家乐福这种通路上贩卖的丰仁冰嘞。
对啊，就有可能现在大部分的 一些老店都要跟，如果就是跟就是第二代接手，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必须要把它拓展到其他的通路去才有，不然你就等着人家去跟你买，那个太慢了。
可是问题是，明丽，我有一个疑问呢。我一开始看到丰仁冰的时候，我觉得很嗨，因为它写的是台中老店嘛，丰仁冰。可是当我在看它的成分的时候，我发现它变成大量化生产之后，或许你会认为冰就不再那么单纯嘞。
因为你现场吃，其实就是要有这种概念，就是你要储藏久一点的话，冰可是很天然的东西。
嗯，
那你如果要储藏久一点的话，其实要加一点，加一点东西。可是他们都尽量把这些可能所谓的添加剂，尽量用到比较可能接近天然，
嗯，
它本身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化学的，像我们现在习惯吃的那种清冰，香蕉冰，
嗯，
香蕉冰其实它本身也是食品添加剂啊，可是大家还是很爱吃
对的，就
是吧？
你闻到有一个这个香气，对
对
对，
那个其实就是食品添加剂的一种。你现在其实传统的冰店还是有，可是大家还是很爱吃。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浅尝就可以，就回味一下，那你就是不要多吃，不要多吃这样子。
而且还有，如果要去要吃丰仁冰，要去台中，
对，
现在其实在这个量贩通路你其实就可以买得到了。
对，
好，明丽，我要讨论一个东西，就是你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这个超蚵仔冰
、
超蚵仔冰，我知道超蚵仔在台中啦，
对，
超
蚵仔，它为什么叫超蚵仔？它其实它现在已经没有所谓超蚵仔这个地名，超蚵仔是早期的地名，现在都已经，它是在大理，台中大理区，然后那个地方以前叫超蚵仔，就是可能早期的地名是这样讲啦，就是老板这样讲，然后那家叫美方蚵仔冰嘛，也是早期，我觉得它比较特别，就是其实金国先生有去过那里，对，然后他们还在那个就是在墙壁上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片，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家店的那个怎么开始，然后
看到蒋经国陪你吃冰，好大一个立牌，
真啊，对啊，他里面就很，他把经国先生之前曾经坐在那里的那个桌子还在哦，放在那店里面，
哎呦，就在这边啊，历史照片就在这里，直接翻拍啊，
对，就是那个位置他们还保留着。就是有那个照片啊，就他在店里面还有点像复刻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你去其实可以坐在那里这样子。
明丽，你认不认识施在满？
不太认识。
施在满其实是一个是那个一个比较老，比我更老的一个那个旅游记者，民生报的旅游记者。我前一阵子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啊，我把施在满的一本书，他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收藏的一本旅游书，台湾小吃的旅游书，拿出来念，就有念到这个草湖蚵仔冰，然后呢没有想到在 FB 里面也是掀起了一阵讨论，因为就有人在讲说，不是蒋经国这家的是本店哦，另外一家才是哦，哈，
我跟你讲，
然后也有人会讨论说 这家比较好吃哦，那家怎么样哦，我发现只要是有名的，他说尤其是在极盛时期，这一区卖冰的很夸张，
有啊有啊，当初那个草湖那边可能有时候一两百家都有可能，
对，很夸张，很夸张，
对，
那所以大家其实就等于是知名的东西，大家都在为所谓的证明或者是谁是原主，
啊，
谁是创始店，现在还是吗？你去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我，所以我的书里面我不会强调就是他是什么第一家开始，除非他像远东泡泡冰，你知道吗？基隆泡泡冰很多家嘛，那所以我不讲说是怎样，我就是讲他的故事，然后包括他是真的有年代，可能1955年就开始，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证明你到底是不是第一家，我不是当初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我不会去太强调说一或二。吃冰这种东西就跟你吃美食是很主观的。
好，那我问你，为什么方美蚵仔冰就那个时候的超蚵，应该是超蚵蚵仔冰，为什么都要做成方形的？我记得就去请客，就比如说人家婚礼啊，最后只要拿出草湖的蚵仔冰，好高兴哦，
都是方形，
对，赶快拿那个牙签去抢。然后一桌一盒，你知道那一盒也是那种方的那种不锈，
我知道，就是那个方方正正的那个
保
利龙嘛，
对
不对？你买的时候宅配回来，然后里面就是切成一小块。
为什么冰？为什么冰？
因为它跟做冰的那个机器有关系。它那时候本来就是，所以我们那个在美方里面，其实它还保留它那个爸爸早期在做传统古早的。你知道他以前的那个冰有点像那种，它的形状有点像我们在打麻将那种弄小块，对不对？
给大家看哦，
对，
在这里有，
所以他们做起来是你有吃过那个蓬米汤吗？蓬米汤不是就是平盘，它其实有点像蓬米汤那个浅盘的道理，对不对？那它一定是 一大块冰这样炒炒炒炒一大块，然后把冰放到那个浅盘里面，然后用纸这样割，所以才会一块一块。那为什么方块就是期待吃方便？
嗯，
方便吃，不然你一大块那样瓦就很，就是可能会融化嘛。
而且像这样子的冰哦，两口，一口一口有一点狠了，一口嘴巴没有那么大，但两口你知道，它可以咬在两口、三口这样子，刚刚好的大小，
对
不对？
就是这样子。那美方他那边后来有改良，因为有时候你这样一整盒的话，你吃哈、只要稍微融化的话，它就是两块瓦冰会，我不知道你们
粘在一起，
就粘在一起，就很烦，你知道吗？后来他就是就是把那个方块变成长方形的，他等于说特地用机器去做改良，变成长方形，让每一个都有包装。
因为我看到这个形状就觉得，嗯，怎么搞的？
比较长，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长形、啊。
是，它是后来才那个研发改良。他们早期其实就是那种正正方方的。
哦，好怀念哦。
是啊，
你知道在讲这些冰的时候，除了口水哦，口水有一个讲法叫做哈拉子，对不对？
对。
除了哈拉子流下来之外，哈，好像你知道我的人也跑去了美方。我的人也跑去了丰春丰仁，你知道像这样子的感受，然后还有蒋经国吃冰还可以陪你一起吃，这种地域、这种年代的这种穿梭感。好，谢谢江明丽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我希望解封之后有机会你能够来我们现场，
好啊，
继续跟大家聊你的所见所闻哦。
可以，
谢谢江明丽，
拜
拜，
拜
拜，拜拜，
拜拜。